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由之秋，我是小黄。
今天比较特殊哈，魏女士和小的今天不在，所以呢我邀请了一位朋友慧慧来玩。那慧慧是一位从英国学习设计归来，并且在奢侈品行业扎根了非常多年的一位资深的从业者。那慧慧可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慧慧。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因为我刚才介绍过了嘛，所以想必大家可能也猜到了，就是我们是想聊一些那个奢侈品的内幕，奢侈品行业的内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聊到奢侈品，或者说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奢侈品，基本上都是在聊一些品牌，或者是在聊营销，或者我们去看比如说明星走秀啊之类的这些，或者聊橱窗里面非常多的大牌。但是奢侈品这么一个整体应该是在千万级的天花板的一个市场，除了品牌之外，其他的商品的流通，还有就是比如说供应链的一些怎么样的运作，都好像还蛮神秘的。就至少我反正问了周边所有朋友，除了慧慧之外，就是没太多人知道。所以就是说这么一个比较庞大的市场，除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我刚才说的一些水上的这些东西之外，那水下的一些所谓的交易也好，还是一些很隐秘的东西也好，都是怎么进行的？比如说像买手这个行业，还有跟它的供应链是怎么协作的，这些其实我都还挺好奇。要不然先请慧慧，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当时是为什么会进入到这个奢侈品这个行业的，然后以及你现在从事的这个事情是什么？
因为我是从就是英国毕业回来，即开始在深圳，然后在深圳的时候是做设计，然后呢，但是哎呀，在中国做设计真的是很难有出头之日，然后所以说后来就是辗转呢，然后就从就是深圳呢，然后又回到北京，然后就开始从事买手这个行业。然后一开始呢是做快销的买手，然后后来呢在品牌公司，然后做就是贸易类型的买手，然后后来我是就是最后呢是落脚到我目前的这个公司，然后做就是奢侈品供应链的买手。但每段这个买手经历其实对我来说还都不太一样，因为大家其实在作为买手来讲，就是你考核的逻辑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是看毛利，一个是看周转，主要就看你的赚钱效率。但是因为你做快销，然后可能有快销的这个就是要求，然后你现在目前我们做这个就是奢侈品的行业，其实我在进到这个行业以前也是不知道就是这个奢侈品的重量的，
也是不知道这个水这么深是吧？
对，因为大家能就是见到的这个平常的这个渠道，其实就比如说一个你可能是在对专柜呀，然后呢你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电商，对代购行业，然后你也可能就是会有就是这种就是海淘，对，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这种购物的模式。是，但是奢侈品批行呢确实是一个就是比较神秘的。
哎，等一下，你刚刚说的奢侈品批行是什么？
就是批发，就是平行贸易。就我们这个
展开讲讲，
就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是在干什么，就是其实是我们也是跟就是品牌采货，但我们不是一级采购商，因为一级采购商一般都是有经销权限的啊，但是我们没有经销权限，我们就只能提供我的采购凭证，但我的采购凭证是可以溯源到一级品牌方的。
我理解一下啊，你们现在是属于二级的采购商吗？还是
就是批发商。
批发商。
对，品牌呢会有一些就是批发的平行贸易，然后给到他的校友啊，允许他校友的比如说一些买手店呀，然后一些做大贸的贸易商呀，允许他们进行批发的业务。那我们是跟这些贸易商和就是买手店进行合作，然后呢跟他们就是比如说下你的采购订单，然后最后就是到香港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再在香港进行自由贸易。
平行贸易刚才提到的这个概念是什么？
就所谓的就是我没有品牌的授权，就我只有采购的链路。
就相当于是品牌可能是从 A 工厂拿的货，然后你们也可以直接从 A 工厂拿货，是吧？
不是，品牌是自有的，比如说它自有的生产的体系，然后呢它的下游的渠道有它的比如说它的零售端，然后它的自己的比如说就是平行贸易，然后呢它会把这些就是货品的权限下放给它的贸易商和它的这个买手店。就是你看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小众的牌子，就是像什么 Money 啊，然后 Diesel 呀，或者是比如说 Cucci Burberry 什么之类的，它也会在买手店出现。那正常像这种牌子它只是在专柜里面，但是这种就是买手店就是我们的上游。
你们的上游是买手店？
就买手店和贸易商，就有一些专门做贸易的，就是欧洲也有一些专门做贸易的这种商家。
嗯嗯嗯，
我们就是跟他们采购，然后呢，他们就比如说品牌给他们的这个价格是品牌的 wholesale， 就是他们的成本价，然后我们是在就是贸易商会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再加一段就是这个价格，然后到我们这儿。
嗯，哎，所以说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你们的上游，他们能向品牌拿到比较便宜的货，是因为他们采购的足够多，是吗？
嗯，就是有长期稳定的合作。
嗯
嗯，然后因为它是批发价嘛，就相当于是他其实跟品牌拿的是批发价，但是我的也叫批发价，因为我是跟就是比如说这些上游，他们虽然是加过价的，但是整个在市场上也就是还是有利润空间。
如果现在让你简单的概述一下你的目前的工作，或者说你目前从事的这个事情的话，你想怎么概述？
嗯，
用大白话说，
简单的讲，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奢侈品的二道贩子。
但是你们可以拿到，
对，但是我们能可以拿到更优的价格，就是要比是代购拿到的价格更优，因为代购其实有的代购是跟我们采购，就相当于是它是第三到手了，
嗯，
但是有的代购呢，它也会直接去跟这些欧洲的买手店进行合作，
嗯，
但是代购的价格一定是比我的价格就是要贵的，
嗯，
因为我们相当于是大宗的贸易，我每个星期在做就是这个采购付款计划的时候，差不多就要付出30万欧。
No，
对不对？所以说我的体量一定是大的，才能拿到更好的折扣。
就是刚刚其实有说，就是比如说品牌的平行贸易，它除了自己生产那条线之外，它还有一条线是专门批发给这些大宗贸易的，比如说那个买手之类的这样子的。
它其实就是有自己的零售模式，但是它比如说它的零售模式，它可能铺的份额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它为了增加这个市场份额，它就可能会把它的一部分货挪给就是这些，
就是同样价值、同样质量的货，
对。对，
嗯，
同样质量的货，
嗯嗯，
然后挪给他的就是其他的这种买手店，
嗯，
和就是或者是贸易商，
嗯，
然后那这样的情况下他本来是吃市场的三分之一，那他现在可能就会扩大这个份额，就是这个意思，铺货的地方会更多一些。
那比如说是所有品牌都会有这样的做法，还是就是只是限于某一些品牌有这样做法？
不是，纵奢就是顶奢是没有的，
顶奢
LV 爱马仕商量这些是没有的，
嗯，
但是像 Gucci Burberry 这些，他们都是品牌，都是其实是暗箱，都是允许就是平行贸易存在的，
嗯，
只不过是每年会根据整个的就是大环境也好呀，和他们自己的这个公司的策略，可能会对平行贸易会有收紧，
嗯，
或者是比如说放松的这样的政策。
嗯嗯
嗯，
那比如说像你们公司当时是怎么跟你们的上游就联系到连接到的呢？
嗯，因为我们公司一开始是，就是我公司一开始就是做电商起家的，
嗯，
然后我们老板呢是深耕在这个奢侈品批行差不多有十多年的经验了，对，所以说他自己本身就会有一些这样的就是自己的供应链的渠道，
嗯，
然后到我们这的情况下呢，就是相当于是已经有底子了，所以我们再去拓就是供，因为相对来说已经在圈子里小有名气，
嗯，
所以说再去拓供应链的话就会相对容易一些。
嗯
嗯，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供应链编号已经到达了700多个。
你刚刚说那个买手店就是你们的上游是吧？
嗯，基本上是。
嗯，那像是他们买手店是在欧洲各个地方都会有，还是说就是你们会集中在某一些地方去采？
以意大利为主，
嗯，
对，然后法国会有少量，然后还有现在目前一些意大利的这些就是买手店，
嗯，
也会拓西班牙的这样的渠道。然后呢，那德国呢也会有一些就是供应商，但德国的供应商相对来说会比较严谨一些，
嗯，
就是目前拓展的比较少一些。
就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是某一个品牌是当地，比如说意大利的或者德国品牌，那它其实在当地拿货就会少，相对来说要更便宜一点。
嗯，
会这样，
也不
是，就
是
从这个
大家其实能拿到的价格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统一的。
嗯，
但我们之前会发生一个事情，就比如说像 AMQ， 它的就是法国的这个 cost 和它的欧洲的 cost 是不一样的。对，
嗯，
就是品牌会根据地区的不同，然后会设置不同的这个 cost。
嗯
啊，对，然后比如说亚洲会有亚洲的 cost， 那亚洲的 cost 就是属于是全球最贵的 cost。
但我那天看到某书，然后看到就是日本现在 LV 卖巨便宜，说 LV 是日本的特产，
那会差吗？会差。但我们的就是 LV 这种重奢基本上都是从欧洲采购回来，就是从英国采购回来的。
嗯，
对，因为我们在欧洲就是也会有一个买手团队，然后基本上就只扫尊贵的货，仅限于重奢。因为他们没有平行渠道嘛，所以说就只能从专柜拿回来，然后做的就是人无我有。
嗯，哎，那他们就只能从专柜拿回来的这些重奢，是刚才说的那个平行贸易？ 它又不是一回事儿。
对，就相当于是大代购嘛、哦、就是我的上游之前是比如说我其他的牌子像 Burberry Gucci 这些，那我可能上游是买手店，但比如说我的 LV就这些只通过代购，比如说在欧洲本地的这些代购从中国买回来，然后买完了之后再运回香港的一个过程。
嗯，所以就中间可能一个是赚了不同地区的这个价格汇差，就是现在经济比较下行嘛，整体下行的趋势里面我听到有个声音是说奢侈品反而上升了，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
你的业绩表现就是
比较直观的，
比较直观是从去年六月份就开始有反应了，因为我们定期货会比较早一些，所以从去年的时候你的业绩整个的批行生意差不多能掉个30%-50%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
嗯、就实际上是下滑的，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我们团队其实还好，差不多能下滑了10%-20%、
嗯、
然后就里面呢也会有一些现象是比较有趣的、
嗯、
就是其实是两极分化的一个过程，就是买顶奢、
嗯、
我们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头部的品牌像 Burberry Gucci 可能要占到50%-60%这样的一个销售业绩，
嗯，
但是自从就是经济下行以后呢，就是买终端品牌的这些人会变少了，就是大部分的人就是只买顶奢或者一些小潮牌，所以说我们目前出现的客单价的分级是比较严重的，
就要么巨贵要么就
对
针对这个现象有没有做对应的营销手段或者什么东西？
我们是不做营销手段的，
你们就是用价砸，就是低，
我们就对，我们
相对比较低的价去砸这个事情。
我们的价格就是、
嗯、
对，一个是看价格、嗯、一个是看款。
你们正常比如说能比就是专柜的价格要便宜多少呀？
嗯，比如说像 Burberry 我们的新款差不多在中国专柜的4%-60%左右，新款
并且这些东西都完全是正品，然后可以溯源的
啊，
对，
就是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可以做到假一罚十
真是硬气。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抖音就是全球购嘛，然后有一些顾客会问一些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怎么溯源呀，我怎么变伪呀，然后一是我们会推荐顾客说你就是因为有些顾客会说我要不要去专柜去验呀、
嗯、
但是其实专柜是没有这个验伪的服务的，
嗯，
但是你可以去中检国检这样的权威机构去验货、
嗯、
那我们能保证什么？就是国内电商可能说1罚3、1罚4已经很多了，但我们可以做到1罚10，
就是好的，
就只有真货，所以说底气特别硬，我就直接跟就是跟顾客讲，就是1罚10，您去吧，哦，就是如果真的是就是验到是假货，那就赚到了。
真牛。对，我记得咱俩上次其实聊过，就是你们团队的人其实并不，就是在北京这个团队人其实并不多，但是你们一年可以有两个
小目标，
对，两个小目标的业绩，就是。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就是你们可能只有十几个人是吧？
我们团队一直在15个人左右，就是上下浮动、
嗯、
然后目前团队的配置应该是13，还是14个人、
嗯
然后我们北京的团队是5个人，5个人的话就是分上田就是想但是五脏俱全，
但是一个月几百万的盈利啊，我跟大家说，
然后就是有商品，然后有买手，然后有运营、
嗯、
然后再加上我什么都管、对，然后呢我们的老板其实是在香港、
嗯、
然后带着整个的批发团队和库房，然后对，所以说我们目前就是从我进公司差不多现在目前已经3年了，我3年只跟我们老板见过一次面
太爽了，我觉得大家听到这儿肯定觉得太爽了、
嗯、一直都属于是线上办公的状态，所以我们整个团队的效率是很高的、
嗯、
就我们只看结果，而且基本上没有所谓的这个就是
像就只看销售业绩，
对，就是而且也不卷，尤其在疫情那3年其实我们过得是非常的舒服的，
很滋润是吗、
对，因为老板就是距离产生美，
哎，为什么疫情3年反而过得比较滋润？
因为你很多人都出不去国呀，
嗯，然后就只能在国内买这些东西，
对他，所以说我们的渠道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你又有价格优势，所以整体来讲那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出国和你去香港，就是去香港可以更方便一些，
嗯，
所以我们就是在疫情3年的这个期间是过得很滋润的
那你觉得就你们团队的这些配置是足够 cover 掉一个这样子的不是两个小目标的这个业绩吗？
很轻松
很轻松，
对，因为我们部门是从来不加班的，
哦、
就是周末从来不工作，就是从来不办公、
嗯、
但是确实是整个，因为我们团队相对来说配置比较小，所以说团队的这个效率啊和协调协作能力会高一些。
嗯，
就我们的决策的这个链路是很短的。基本上比如说买手他会自己就是或者是这个 BD 他会自己有一定判断事物的这个能力，只要是符合公司的结果，那这个事情他就自己去量。
嗯，
就是整个的周期，比如说我们下一个采购的这个现货单，那你可能一个星期这个事情就很快就会有结果。
嗯， 嗯，那你刚才说你们的配置比如说有买手还有运营啊之类的是吗？
嗯，
你觉得一个比较完整的比如说这样子的很稳定然后并且很快速可以获取利益的团队，它大概需要哪几个角色？
因
为它其实有点像是奢侈品的行业的内部的某一个角色分配是什么样子的？
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萝卜可以占两个坑，
大家就是都能干
点。对，大家基本上都属于是身兼数职，所以说，但是我们现在目前 BD 的这个姑娘是比较垂直的，她基本上就只负责就是欧洲供应商的这个整体的对接。
嗯，
那我们采购的这些，就比如说像买手岗，那我们就是基本上负责采换呀，然后上传下达，就是进行所有对，主要是对货品进行负责。
嗯
啊，就所有关货品有关的这个事情，那基本上都是由买手在负责。
嗯，
然后呢运营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我们目前就是因为有绝对的价格优势，
嗯，
和货品优势，嗯，所以说整体的运营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初级。
哎，那像比如说买手，他这个买手跟你刚才说的就是你的上游买手店的那个买手有什么区别？就这个因为我是外行，我就完全不太
批行的买，批行的买手，因为我们是就是我刚才也说了，
嗯，
就我们的库房和我们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在
香
港，香
港，
对，
嗯，
所以说我们就是在所谓的在北京的这些这个买手团队也好，BD 也好，或者是这些运营也好，就是是完全没有见过商品的实物的。
嗯，
对，我们就是我们基本上就只 follow 两个东西，一个是看趋势。
嗯
啊，就比如说你可能是市场呀，然后有会看一些财报呀，然后有流行趋势，有就是这个是 runway 啊，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明星同款，就是批行采的东西是什么，就只采爆款和标品。
嗯，所以就是你们这边的买手是提需求的算是。
嗯，就是在市场上挖掘需求。
对，就是就挖掘完需求之后给你的上游去提需求是吗？这样
从我上游的单子里选。
哦，选
对，
哦哦，
对，就是比如说他会 offer 出来，
嗯，
因为我们是分期货，
嗯，
现货和补货的，
嗯，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从他的单子里选，就是里面有会有 carry over 就是他的经典款，
嗯，
那我每年也会选一些新款然后来补充我整个的这个货品的这个宽度，
嗯，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但基本上就是以标品为主。
嗯
嗯，就比如说我们一个Burberry的格子衬衫，可能在就是之前就是这个品牌比较好和市场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差不多可能要下到几百件。
哎，那像是你刚才说到可能会有一些标准款，或者是一些就是常规的，就是常卖的款，然后还有一些爆款。
嗯，
这些款式的区分或者是标准都是由买手来定的吗？还是
由市场来决定的？
由市场来决定的。
嗯，对。
哦，你们有相关的数据标准去衡量这些东西吗？
没有，这个行业就是有一个很神奇的，就所以说就是从我们来讲，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做买手这个行业，所以说就是我们看数据是频次很高的。就你可能就是大家都以为说买手这个行业就是你没事去收入嘛呀，然后没事去就是串串场子呀，跟设计师聊天呀，那你可能这个货你就订回来了。但实际上就是作为就是像我们就是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看数据。
嗯，
对，
你的数据来源是哪儿呢？
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就是我自己的销售数据。
嗯，
然后也可能是有一部分市场上的，然后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平台呀，就是这些销售端提供给你的。那你会综合不同的数据来辨别，因为数据有的时候是有欺骗性的。
嗯，
那你可能要根据你目前自己团队的情况然后来进行判别，
嗯，
说哪些呢我觉得说呢我可能在下订单的时候，那哪些我可能要压量，那我可能就指着就是有一些款呢，那我可能就只为就是比如说拓宽这个 SPU 的这个宽度，然后来作为小量的补充，那这些都是根据数据来的。
嗯嗯，就是你们会很明确的知道哪些，通过数据来知道哪些品是比如说是需要塞量的品，然后是需要提升，你们有提升客单价这个说法吗？
没有，
对不起，你们客单价都很高。但是比如说你整个要拉高比如说利润啊什么的，你们会有就是拉高利润的这个品。
我们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的定价逻辑其实跟就是品牌还不太一样，因为品牌可能是看到品类呀，
嗯，
和就是他们是
利润款，
对对，来定价，
嗯，
但我们基本上就只看它的标品。比如说我的标品我可能就是加20%的利润，
嗯，
那我的爆款我可能就要顶到就是比如说可能比肩国内的这个就是零售价格，因为它相当于 是就是人无我有，就是这个货只有我有，所以它的利润点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说我们定价的逻辑不是看就是这一个品类是什么，就只看这个一个品，所以我们所有的定价
它到底是常规的还是爆款，
对，都是分就是 SPU 来定价的，甚至有的款可能是要分尺码来定价的，就是 SKU 来定价的。
哎，我对定价这个问题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你们刚才说那个定价基本上都是四到六折新品，但是品牌那边不会觉得是一种扰乱市场，或者是虽然这是他自己自发的，但是他还会有人在品牌那儿买吗？就是
会呀，
因为
我们的下游是 to B， 就我们是不做 to C 的生意的，对，所以说我们的批发价能做到市场的就是四到六折，但是我们下游比如说有一些买手店，中国的国内的买手店，他就会从我的这个就是从我们这儿进行采购，
然后他又把价格又加上去，
然后他又把价格又加上去，就是从市场上就是顾客能拿到的价格可能就在八折左右的样子。
你们既然现在又有货，然后而且价格又这么低，你们有想过要做 to C 的生意吗？
我们做 to B 很舒服呀，主要是。
也是 to C 现在就是吸引流量实在是太难了。
对，所以说我们目前团队就是在于就是做 to B 真的是就是很舒服。所以说我们其实一开始是没有想做这个就是 to C 的生意，但目前确实是整个的行情可能也没有之前就是
那么
舒适，所以说我们也在希望积极的能拓展一些其他的渠道，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比如说可能在电商就是也会做就是小红书呀，然后也会做抖音这个全球购的店呀，然后那这样的话就是开始默默的就是想
耕耘一下，
对，然后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就是在无论是在品呀或者是比如说品牌上呀，然后有一些新的方向可以就是出来。
那你们现在比如说对 to B 和 to C 两者你现在觉得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吗？
因为批发的顾客相对来说对品牌的这个认知度会比较高一些，就我们基本上没有就是说就是要教育顾客呀，然后给顾客进行传播知识，所以说我们的零售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 sales 跟零售端的 sales 也不太一样，就我们的 sales 是干什么，就只包货单，就告诉你说我最近有这些货，然后那他的就是这些 sales 的下游他会从货单里选，
要就要不要拉倒，
对，就是你要那你就拿走，就是你要就是打包价呀，或者是比如说呢你可能是不是要就是比如说一件一件然后我帮你发呀，那他们只是去聊这个，他们没有必要的时候就去跟讲说这个品牌的历史是什么呀，然后这件款的爆点是什么呀，他的所谓的这个对他所谓的这个 FAB 的销售话术什么，就我们的 sales 是不讲这些的，对，但是中国就是国内这些零售的 sales 呢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推荐啊，有一些搭配，然后可能给你做大单呀，做连单这些，那这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路子。现在目前就自己也尝试在做就是抖音，然后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这个客服，那就是我自己也接了一段时间的客服，就你在跟顾客沟通的这个过程中
千姿百态，
对，然后顾客对于你就会发现说我有一部分的这个消费者是没有被教育过的，他对于你整个的这个品牌的期望是很高的，
我觉得大多数消费者对于奢侈品可能都没有被教育过，
就是期望很高，然后他会希望这个就是这个商品就是说可能就是一是顾客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燕尾，对，如何溯源，
大家肯定都不放心嘛，你比专柜要便宜那么多，
对，再一个呢就是大家会说就是说你有没有品牌包装呀，但是我们因为是平行贸易，就我们是不带品牌的这种包装的，我们教的比如说我卖包我就只卖包，没有所谓的这个品牌的这些服务和价值，那但是你的价格就相对来说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一个Coach的包在官网可能要卖到5000块钱，那我就是五折，那我们能做到这种程度，
太有货了。
然后呢但是还有一些顾客呢可能就是会对就是品牌的这个质量会有一些说有疑问呀，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比如说像这种轻奢类的牌子哪怕是就是Gucci也好，他都没有办法避免说他那个货上没有线头，对，或他没有一些细小的划痕呀危险呀，就是在我们这儿就是比如说这个批行的这个生意里面像这种就是瑕疵我都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售后反馈的，对，我也没有办法跟我的上游反馈，因为我的上游也不
就是他批下来什么你就拿什么，
对，因为大家都不除非是重甲真的是这个衣服上比如说有洞呀，或者五金有凹坑呀，然后这种或者染色呀，那这种会定义为说就是品牌确实是有质量的问题，那其他的比如说这种细小的划痕呀，比如说皮子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褶皱呀，这种其实在我们的定义里面是不算是就瑕疵的，
你觉得像批行 从你的角度来看，什么货比较值得买？就是以及我有几个非常消费者的问题啊，一个是什么货值得买，还有一个是就是比如说除了你们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类似的批行？要怎么样去辨认它的真假？另外第三个问题是，除了服装的比如说奢侈品之外，那其他行业的奢侈品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就是行业地带存在？
嗯，这么讲吧，就是 everything 我自从进了我们这个圈子以后，然后我再去，就哪怕是因为我是三月份才去的日本嘛，
嗯，
然后哪怕是就是现在日本汇率已经这么合适的状态下，你都毫无购物欲望，就是你每次去看的时候的这个就是这个零售价之后，你就觉得在算它的成本是多少，它的系数是什么，
除以一半，除以一半，再除一半，
到底赚了我多少钱。对，所以说就是因为我们是直观可以看到品牌的成本价的，就是然后你也能比如说因为你平常我们的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在刷货单，从品牌那儿就是比我的上游那儿出来
原价是多少钱。
所以说你在看逛街的时候，就是你依然会觉得这个款很好看，但是回头你就说啊，它的 cost 是多少。目前来讲就是我就很难在线下去购物，然后呢其实香港大大小小的批行就是有很多，有非常多，什么巴黎春天呀，Top Two 呀，然后没有
巴黎春天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全都是香港非常大的批行。然后呢就是也有一些比如说新进的就是小一些的，比如说可能做大贸运动鞋这些，但这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消费者在去个人进行购买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他的就是这个 sales 说，就是你能不能提供我的就是提供给我你的采购凭证，
比如说让对方提供采购凭证，那是一个可以验伪的点。那对方还比如说你们就可以假一赔十，他如果不能假一赔十的话，是不是他就不太行？
香港也是不允许售假的。
哦，
对，所以说就是你真的买的也赚到了。
哎，那除了香港之外内地呢？
内地就不一定了。内地就不一定了。
但内地这种就是这样子的公司多吗？
因为内地有好多传言说大家所谓的这个工厂货，对，比如说你从代工厂拿，但基本上就是天方夜谭，除非是一些轻奢的品牌，然后像 SKP 复印的这些牌子，那你可能在国内是有工厂，它是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就是你的工厂货，也只不过是比如说我的这个品牌可能送了就是很多面料过去，那它剩了一些面料，然后那它这个通过不同的这个裁板，那你可能会有一些面料的剩余，那你自己比如说你可能在
做出尾货或者之类的，
对，但它也不能算尾货，它就相当于是在剩余，它就相当于是在这些剩余的这些面料里面，它可能就裁出那个十几二十件衣服，但不可能有市场上所谓的这个体量。对，而且就我所知，就是现在有些品牌是对这个就是它的面料你的裁板它是卡得很严的，而且尤其是比如说可能还存在一些就是它的 QC 质检没有过，那它可能会存在一些剩余的货品。就算真的是市场上有一些这样的就是货出来，那基本上都已经抢爆了，就也不会轮，就是真的就是到突袭说，比如说那你可能看到一个这样的尾货单，就是或者是在就是一个淘宝电商，你说他家是工厂货，然后直接销量就是可能有几百个，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绝对是假货。就是轻奢可能会出现，但是重奢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平台上面，如果看到一些跨境的卖商家，可能他是有比较大概率真货的存在。
基本上就是，尤其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做得物呀，然后和这个就是小红书，因为小红书现在才开始布局，然后或者做抖音全球购的这种，基本上全都。都是我们这样的商家，只要是跨境的商家，他的货一定是真的。
也不要说这么绝对，
那基本上是，大概率都是真的，对，大概率都是真的。
那还有刚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批行里面哪些东西会比较值得买？
就是比如说像香奈儿这种啊，爱马仕这种，你要碰运气，
那种你们也得定是吧？
对，我们也要定，但是基本上它很抢手，可能这个货都没有到我的仓库，它已经被预售掉了。对，然后比如说 LV 现在是很多的，然后但是 LV 就看款嘛，和就是比如说你就是这个价格你能不能接受，那剩下的就像这种小脏鞋啊，酷趣小脏鞋，那我们现在是。哎，这个价格能不能报？
说，原价多少钱
？AMQ 吧，就是麦昆吧，麦昆现在市场价，就是那个小白鞋应该是5400，就是人民币，我们差不多就是卖3000港币这样。
好的。
哎，
所以你们会把所有的品都上架吗？让大家选，还是说会就是会挑一些？ 根据市场
上就是像抖店嘛，抖店是不行的，因为它抖店现在整体的全球购的这个机制和它的这个就是平台现在并没有那么完善，所以我们只能上部分的品。
嗯，
然后但是我们基本上在就是在 2B 端然后给顾客发货单的时候是我们的全品类。
哎，那比如说你们现在我知道的可能就有好几个梯度的价格了，一个是你们本身批发回来的价格，
嗯，
还有一个是比如说你们的下游，就是那些你们的小B端的那个价格，然后还有一个是品牌的这个价格。
嗯，
那比如说你们现在开始对 C 端卖货了，中间的这个 B 端的小商家代购，他们会有意见吗？
但市场的份额很大
哦，
对，所以说互相就是你可能去就比如说做代购的这个顾客，他可能也不会在抖店。或者比如说他可能上得物的顾客，
嗯，
就是他的客群是不一样的，
哦，
就也不会发生互相的这个碰撞呀和影响。我们唯独会发影响的是比如说那可能确实是这个品牌，就像之前的天猫系列一样，我们之前其实也是有猫店的，
嗯，
到后来逐渐就是猫店会引进一些品牌入驻，
哦，
那我们能做的牌子就会越来越少了，
是
因为品牌确实是也不希望就是出现说那我在天猫就是花了大价钱做一些推广，啊，然后有一些
反手一看一半的价格也是真的，
然后出现很大的价差，然后呢可能每个这样的就是贸易商里面，那你手里比如说可能都会有就是几百件货，
嗯，
那就是那基本上价格被砸穿以后品牌就也比较难做，所以说基本上在猫店引进了就是很多种品牌的话，我们的猫店就退场了。
再问几个就是具体一点的问题啊，你们现在比如说一般如果你们要进很多货嘛，但是一些比如说销量不好的，
嗯，
或者是B端的商家他不要的一些品，你们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呀？
就是折扣呀，我们没有其他的营销方式，就是折扣，
嗯，就是砸钱，
就是砸价格，
砸价格
就没有价，嗯，就是没有卖不出去的货，只有不合适的价格。
哦，
对，我们之前卖就是老万的那个，因为之前老万的那个面包鞋特别火，
嗯，
然后我们也是那个时候踩中了一波风口，跟这个就是进了好多这个牌子的货，但最后确实是省了一些，他只有鞋火，然后但是他的 ready to wear 然后就是有一些就是受众也不能说他不好看，只能说是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并不是做在香港做零售还是做批行的生意，但基本上就这些款最后就被滞销下来了，那最后我们打折的时候可能也就是300-500港币这个样子一件，
这么便宜吗？
对，可能比一件 Zara 的 T 恤还要便宜。
天哪！哎，比如说在比较热卖的这些类型里面，
嗯，
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吗？就什么是特别热卖的？
嗯，每个品牌都会有一些就是 DNA， 就比如说 MQ 就是卖小白鞋，
嗯，
它可能去年就是，而且它每年的 cost 都会涨，那我们的价格也会跟 cost 就是每年水涨船高。嗯，对，那 Burberry 呢，基本上就是那之前卖就是它的 check， 那现在就是卖战马嘛，
嗯，
就是那个大的那个战马的标，
嗯，
然后呢 ，Gucci 呢，那就是我就是卖 logo。对，然后它有一些标品的包包呀，那每年它也会有不同的这个就是有款式然后出来，
嗯，
那基本上都是以就是 logo 款为主，
嗯，就每一个品牌它的卖点根据它卖点不一样，然后它热卖的品也就是
对它的DNA又不一样。
嗯，哎，我记得咱俩之前聊过，就是你说你们的行业的买手有时候也会有点惨，是因为他们有的时候要买回来的货如果卖不掉的话得需要自己销掉，是吗？
啊，这个是做快销
啊，做快销，
对，快销是会有这样的，就是公司会有对这种买手会有这样的需求，但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背不起
对，你们太大了对对对对，
嗯，
那买手对于买手的考核标准是什么样？
就是只看毛利和周转。
哦，对，买手是这样的标准，但是他比如说毛利，比如毛利我知道，但是周转这个事情不是应该是比如销售那边的？
不是，
嗯，
销售看额，
额，
对，销售就是看额，
嗯，
就是来基本上来定吉祥。那我基本上我们自己的这个销售，因为我们所谓的目前的一些就是运营端，其实他做的就是商品的运营，
嗯，
所以我在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运营团队里面，我不仅是考核运营的额，也会考核运营的毛利。
嗯，
对，就是一个是额，一个是毛利，能控住基本上这个月的业绩就 OK，
嗯，
买手这边就是考核毛利和周转，那他会有一个成绩，就是你的赚钱的效率，那你只要赚钱效率达标那基本上也 OK。 但是我们基本上对于现在目前来讲，
嗯，
对于买手和运营的考核，大家的 KPI 都能100%完成，因为我每个月的业绩都是超的
那你们想过要比如说 定的再高一点吗？
其实一直在高，因为我今年 Q1 的整体的电商的业绩已经比去，就是我的目标，比如说我做可能一个月做200万，但是
五个人的团队啊，朋友们，
对，然后对，就是我的目标可能是200万，然后那我现在就是我还有一个就是超额的目标，比如说我要在我的目标就是这个，因为我的目标额已经是到同期。已经是涨了很多的，然后那我在就是这个同期已经涨的目标上面还完成了增加的15%，初一，对，
真厉害。
我每天都感觉我都跟我的小英说这个月不用再努力了。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像你们公司这个样子，其实是腰杆特别硬的，因为价格又很低，然后货又能拿的很多， SKU 有很多，然后品牌品类呀、之类都很多，能做到这样的公司在国内就是你们是比较头部了才能做到这个样子，还是说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还算是能比较容易的事情，还是一个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去定义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是因为我们的就是这个周转控的很严，就比如说我的周转控制60天，那我的货盘就是一定要做得很精准才行，但是可能会行业里会有一些不一样，为什么说就是从去年6月份以后它整个的业绩下滑的会比较厉害，那就是会有这种现象，就是你的因为做服装的行业也好或者做奢侈品的行业，就你可能最后挣的钱就都是你的库存，会有这样的问题。对，所以说就是当然了，就是大部分的商家他都是有赚，对，但是有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经营不善的话，就是你会有很多库存的积压，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周转。
对，现在就是尤其是为什么有一些价格市场价格会就是剑走偏锋，就是为什么会这么低，确实是大家就是为了
库存积的太多
了，对，就是为了就是先把钱拿回来，那拿了钱回来，那我至少还能买就是其他更高毛利的货，但如果是比如说这一盘货，然后大家可能手里都有很多库存的积压，那你整个的这个压力就很大了。
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好了，或者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想说的？
有好多秘闻可以
那再说一点秘闻吧，再说一点贵行业的秘闻。
然后因为我们有的瑕疵，比如说我可能顾客反馈给我们，我们已经超出了那个售后的这个服务的限期，那我们就也没有办法跟我的上游和品牌去反馈，那我们公司目前基本上小
九九心吗？
大家不用，就是我们去年有一批 AMQ 的鞋子确实是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微小的这个瑕疵，对，那基本上就是团队小姑娘就忍手一双，
内部消了是吗？
对，
哇，你们团队好爽，
就基本上，因为我们团队大部分就是能留在这个就是行业里的这个姑娘，都属于是就是这行业里面有热爱，对，尤其是比如说像有这种就是价格非常就是便宜的这个货，就基本上留不到市场上，员工内部
消化，
内部就消化掉了，
这样子，
嗯，
那以后比如说。如果想要找你内购呀什么，其实都是可以的，是吧？
是可以的。
好的，大家听到了。好的，你还有什么其他秘闻吗？
其他倒也没有。
哎，九九心是怎么回事？
九九心基本上就是国内，就是他可能大贸回来的货。然后但是因为它就是平台会有对于你的这个商家会有限制，比如说你的采购链路已经超出了2级或者是3级以上的，那这种你是不允许在平台开这样的专营店的，那你只能开这种二手店，它就变成了99心，那二手店它就变成99心98心95心，就是这种，因为它在运输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划痕呀，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全新正品发出，那我的有一些商品上我可能也会有一些细小的划痕，那这种就是所谓的这种就是全新正品在他们那儿可能就变成了99心，对，然后你比如说你可能再有一些就是你的划痕比较明显的可能就是98、95，就这样。
哦，国内其实是不能卖全新正品的，
它可以，要看它的采购的链路。
那像这个，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真的太多了。那像比如说要写，就是标题上就写正品，然后全新等等这种字样，平台会做审核吗？
不会。
好的，只能大家自己去甄别了。
他们不会，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我们自己的店铺基本上就是因为你一般贸易进口呀，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 BC 的这个就是电商的这个跨境电商，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税是由个人买家来承担的，
嗯，
但有一些买家呢，他可能并没有这个就是跨境电商呀这种就是消费的这种就是经验，所以说有一些顾客他是不知道说这个税他是要自己交的，
嗯
啊，我们会在就是有一些商品的标题上会写清楚说，那这个就是我们是香港发货，
嗯
啊，对，所以说就是然后比如说顾客下单呀，会跟顾客解释，那你可能要承担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税。
哦，
有这种。
好的，我感觉今天听了很多就是我之前一点都不知道的东西。我虽然之前跟慧慧也聊过他们的行业，但是仅限于就是聊一些我能听懂的跟供应链相关的一些东西，但是今天聊得这么深我觉得还是第一次，对吧？
嗯，对。
那以后如果大家如果想买奢侈品可以留言或者之类的。就是今天这一期其实是想告诉大家，除了品牌的那个专柜价之外，还有很多或者说还有一种非常神奇的渠道
叫香港批行。
对，叫香港批行，然后它是正品的，
嗯，
假一赔十。对。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
拜拜。
自由之秋是一档泛文化类播客节目，我们会在这里分享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读书电影到美食旅行，从婚恋情感到职场成长，我们想和更多有趣的灵魂一起以微观生活记录时代流动。我们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部自由而真实的私人生活史，欢迎关注。